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。
赞美主，感谢神，我们正朝着耶稣再来的日子前进，迹象正在显明。朋友，预备好，很快就会到来。当他再来时，他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。哈利路亚！我觉得非常兴奋，你期待被提吗？耶稣自己说，一有这些事，你们就当挺身昂首，不要气馁，不要低头，不要环顾四周，当挺身昂首，因为你们得赎，也就是你身体的救赎日子近了。我们唯一尚未得着的部分，我们还没有拥有的，是我们身体的救赎。我们的身体会生病、朽坏、衰老和死亡，而这个系列也是为和大家分享，在等待荣耀的身体时，我们如何能真正行走在健康中。我们可以行在完全的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，因为圣经说有一代人的被提发生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活着还存留的，圣经说我们活着还存留，活着可能单纯是他们年轻，他们是年轻人，身体年轻的信徒，但存留代表能力，尽管有疾病仍有能力，尽管发生这场对他们不利的大流行，无论魔鬼将来如何攻击，一代人被提的一代将活着还存留，换句话说，他们已将死亡放在一边，他们活着还存留着。我不是说，仔细听，我不是说神会向我们显明如何在这个身体里永远活着，我们不会永远活在这个身体里。这个身体会过去，要不成为地上尘土，或在被提中，这身体将被挪去，我们会立刻得到另一个身体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5章说，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看见区别吗？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意思是他只是活着，但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什么是叫人活的灵？你可以是一个活着的人，只是为自己而活，但叫人活的灵是每个接触你的人得着生命。这里末后的亚当当然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但属灵的不在先，属血气的在先，以后才有属灵的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，乃属土，第二个人是出于天。那属土的怎样，凡属土的也就怎样，属天的怎样，凡属天的也就怎样。我祷告你喜乐，因为我们不再是属土的人， Amen， 我们是属天的人，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，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。要知道，属土的人的形象是有着疾病有着死亡、灾祸、罪，造就了这两股流出血与泪。亚伯身上的血，以及他悲伤的父母眼中的泪水，而这两股流血与泪变成了两条汹涌的河流，将人围绕其中。这带来泪水，心碎。进入家庭，进入生命，神从未想要发生这种情况，永远记住这一点。但朋友要喜乐，因为我们有第一个人的形象，受制于死亡、朽坏和所有这一切，我们会有着第二个人的形象。 Amen， 这就是我们希望的所在。赞美主，谢谢你主耶稣。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仔细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。哈利路亚，这是指信徒。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指的是死亡，乃是都要改变。这里有一个简短的话语，对那些认为耶稣再来时会有信徒被抛在一旁的，不，我们都要改变。都要代表所有的，不在于属灵的程度决定你能否得着那个身体，因为那个身体 如同我们的灵与魂一样。 Amen， 已被耶稣的宝血赎回。是什么让你认为身体不是靠耶稣的宝血救赎的？你如何得救？本乎恩，因着信，而不是你的行为。朋友，当耶稣再来时，我们都要改变。就在一霎时，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。换句话说，当耶稣为我们再来时，我们称为被提，圣经称为 harpazo， 被提。当耶稣为我们再来，所有在基督里死去的人， OK， 无论他们是土葬或火化，都成了尘土。神并没有失掉那尘土，神将用一个新的身体让尘土复活。死亡所带来的是朽坏，这不仅仅是人类死亡，仅此而已。如果你仔细观察，你会知道在人死后朽坏开始。圣经说的是哪里有朽坏之处，因为耶稣所做的一切而有荣耀。他在这里说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，我们也要改变，和我们都要改变一样。哈利路亚，那些在基督里死去的将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他们身上没有一丝朽坏。我们将被改变，换句话说，立即我们天然的身体将穿上荣耀的身体。 Amen， 让你明白，不是我们的旧身体还在，但它成为不朽的。不，我们有一个全新的身体，但它仍是一个真实的身体。如果你看耶稣的身体，在他从死里复活后，这是你可以触摸和感觉到的身体。他告诉门徒，摸我看看，魂无骨无肉，你们看，我是有的。 Amen， 他用新的身体吃饭，记得他吃了烤鱼和蜂蜜。在他从死里复活后，在马可楼与门徒们一起，这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身体。关上门时，它可以消失，没有什么能阻止它，实体建筑无法阻止它。所以那荣耀的身体超越宇宙的自然法则。然而它是你可以触摸和感觉到的身体，一个有形的身体。 Amen， 神不想要没有肉体的灵魂，他希望人是三个部分，灵魂和体。圣经接着说，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。这不是赘述，这里不是多余的表达。他在这两行中并没有说同样的话。第一行实际上是在说，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指的是那些在基督里已经死了的人。 Amen， 他们已经死了。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指的是他们。这必死的就是我们所有活着的，但我们的身体是必死的。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，哈利路亚。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，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，哈利路亚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这是何西阿书中灵的挑战和呼喊，保罗在这里所引用的。到那时他已经实现了，在被提时这发生了。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Hades 还是地狱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，看见了吗？死亡的毒钩带来死亡的是罪。朋友请记住，带来死亡的是罪。是什么给罪权势？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我祷告你能领受并明白罪是带来死亡的原因。如果我们更深入探讨为什么会有死亡，为什么有这两条河流流入进到每个生命，血疾病和谋杀、死亡、毁灭、灾难，都是因为罪带来死亡。如果没有罪，就不会有死亡。亚当会永远年轻，永远健康，永远刚强，仍旧在伊甸园里。 罪带来了死亡，如果没有罪就不会有死亡，亚当会永远年轻，永远健康，永远刚强，仍旧在伊甸园里。但亚当堕落，人犯了罪，但末后的亚当来了， Amen， 圣经说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耶稣为了一件事而来， Amen， 要救赎我们的身体。这就是圣经所说，当神赐给我们一个灵时，他真实的为我们付了首付，灵就像第一个果子，我们得着的首付。换句话说，首付代表我会回来的，我会全额赎回。因此耶稣流血以救赎，用血来救赎，以及以大能救赎，当他再来时，我们的身体就会改变，借着他掌管万有的大能， Amen， 我们的身体要成为一个全新的身体， Amen， 不会朽坏， Amen， 不朽的，哈利路亚，永远的。感谢赞美神，这要发生的，你不感到兴奋吗？但请注意，在我们等待时，从这里到那里，它可以是明天，可能是一段时间，也可能是下周，可以是下个月，也可以是今年，但我知道很快就会到来。 Amen， 我不知道多快，因为圣经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就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当我们看见这日子临近时，有一种感觉，我们怎能看见这日子临近？在第一次到来时，神的工作是多重的，朋友。 Amen， 从小到大，从自然到属灵。记得耶稣第一次降临时，神启示给牧人，我相信在耶稣的第二次降临，神甚至会启示这个季节，不是日子，不是时辰，但实际上你可以感觉到，就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因此有可能看见那日子临近， Amen， 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日期和时间， Amen， 耶稣说但我们知道季节， Amen， 赞美主，我们不是在黑暗中，我们是光明的儿女，哈利路亚。因此当我们看见耶稣再来时，我们会面对面看见他。圣经说那时候我们将穿上荣耀的身体，我们不会脱去，我们会穿上不朽坏复活的身体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但在此之前，在等待这发生的同时，从现在到那时被提，我们能否行走在得胜中，我们能够行在对疾病掌权，胜过忧郁，胜过一切形式的死亡。因为我们知道末后的敌人将是死亡，肉体的死亡，他们会被放在他的脚下。我们能否得着医治，保持活力的力量，得以认知是活着，仍然健康而存留。我们上周停在那边谈到身体离开时的灵魂，再次来看说明。 OK， 圣经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。义带来生命，你的灵因义而活。整章讲到本章的第一部分谈到体贴圣灵，不要专注在肉体上，不要专注于肉体，不要专注于罪，不要专注于疾病，要专注于复活的生命，要专注于义。如果你专注于义那里的灵，在义中的生命，在你的灵里会刺入魂里，赶走忧郁、挫折以及所有无用的感觉，它会触摸你的身体，从而产生完全和健康。哦，哈利路亚！但关键是义，义就是在灵里，你是谁？ Amen。Amen， 但不要忘记，你真正是谁是你的全部，它必须触动你的灵魂，它必须触摸你的身体。因此我们有没有明白公义是关键？因为在腓立比书中说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因为原本罪是一个问题，但我们要建立一个更深的根，除去罪运作的基础所带出来的。提醒每一个信徒，我指的是 信徒是神在基督里的义，帮助他们不专注于罪，就像希伯来书十章二节说，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相反的，他们提倡专注于义，不是自以为义，而是基督的义。换句话说，因信称义。如果他们在人们的生命中传讲这一点，他们正在帮助人们，因为他们正在释放生命在所有人身上，他们将触摸他们的魂和身体，他们正在基督的肢体中传讲健康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再看他的原因。我们回到律法，我们刚才看见律法，死亡的毒钩是罪，罪的诠释就是律法。如果你看罗马书七章，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我们已经从律法中得释放，这不是礼仪或遗文的律法，这是十诫。下一节经文阐明了这一点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，只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。这是什么律法？这是遗文的律法吗？继续读，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在上下文中非常清楚，它指的是十诫。让我们继续读，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，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。因为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注意这一节经文，罪本身不能或无法在我们里面带来一切恶欲，他借着诫命抓住机会。这里指的是末后的诫命十诫，你们不可贪恋或有邪恶的欲望。但罪趁着机会，这很有趣，这里的一个机会就是 afore me 这个字。希腊文学者 Vine 说希腊文中意思可以是一个起点，这就是 afore me 可以是一个起点。好，保罗说什么？然而罪趁着机会，趁着 afore me， afore me 的意思可以是一个起点，用于表示战争中的行动基地。战争中的行动基地，在新约中它这样发生，律法为罪提供了行动的基础，因为它对灵魂的攻击。哇哦，你听见吗？这就是 Vine 对 afore me 这个字的解释。在罗马书七章，罪以律法为行动基础。朋友，在所有的战争都看见这一点，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等，如果一方有一方知道行动基地在哪里，飞机发射的地方，战争行动的基地在哪里，他们将瞄准他们拥有的所有资源，他们拥有的所有导弹和弹药，除去这个行动基地，因为它是攻击发起之处，行动基地是发起攻击的地方。这节经文说，罪需要律法作为行动基地，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，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。因为没有律法，这是一个惊人的声明，因为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换句话说，没有律法，罪就死了，罪处于休眠状态，它不会发起。我不是说你没有罪，你有罪，但是什么使罪启动？是诫命。朋友，在罗马书六章，圣经说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已经成就这一切。我们在罗马书六章向着罪是死的，但在罗马书七章，我们不仅向着罪是死的，我们在律法上也是死了。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我们明白这一点吗？我们从律法中得释放，因为律法运作的基础，它的目的是要显明你的罪。不要误解我，律法是神圣的，律法是公义的。而让我们继续读保罗在这里所说的。保罗说，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但是诫命来到， 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罪又活了，你知道在魔鬼的总部这里大概写着罪又活了，正在被教导如何使罪活起来，就是教导诫命，因为神的百姓他们可以变得非常虔诚，他们想遵守诫命，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正尝试进入一个领域会带出相反的东西，因为律法是神为他们设计的，律法是圣洁的，律法没有错，没有错，律法是公义的，诫命是圣洁公义的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们越是努力遵守律法，律法是为何设计的？向我们显明我们的缺点，我们的不足。 Amen。 律法是公义的，诫命是圣洁公义的，但是问题是，我们越是努力遵守律法，律法是为何设计的？向我们显明我们的缺点，我们的不足。 Amen。 我们的罪，事实上你越试着遵行就越糟糕。看看西乃山脚下的以色列，看看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。接下来你看见一只金牛犊，就在他们说神吩咐我们的一切我们都能做到，在下一章中神赐给他们十诫。在那之后你发现了什么？一只金牛犊，第一条诫命，神说了什么？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你不可敬拜别的神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单单敬拜我，这就是神在第一条诫命中说的。接下来你看到一只金牛犊，哇哦，他们用什么造金牛犊？用从埃及带出来的金银。他们在第一天从未有过诱惑，当他们出来的时候，在第二天他们从未有过诱惑，而下一周他们再没有诱惑，下个星期他们没有诱惑，为何现在他们有诱惑？为什么罪的统管似乎临到他们身上？因为人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。罗马书六章十四节说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 Amen。 但以色列将自己放在律法之下，罪作王掌权。别忘了，罪及其所有的衍生物，紧随其后的疾病、病症、忧郁、人际关系破裂和死亡。无意间，朋友，你已允许律法进来了。它可能只是，你知道，我觉得教养孩子我做得不够好，我认为我不是一个好母亲，我不是一个好父亲，我没有很好的供养家庭。你开始检视自己，实际上这是将自己放在律法之下。你在提出要求，简单理解在律法或在恩典之下的区别。主向我显明的方式是如此。律法就是要求，恩典是供应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 Amen。 律法要求圣洁，但不会伸出手指来帮忙。耶稣他的标准甚至更高。 Amen。 但他成了我们的义。今日我的义是那一位神的奇妙爱子耶稣基督是我的义。 Amen。我越是意识到这一点，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，对我的魂，对我的身体越有生命。我非常着迷于这件有趣的事。亚当被判处死刑，他犯罪的那一天，神说你必定死，然而他没有在当日立即执行。亚当在930年后去世，这花了一些时间。即使是这个发现，你在基督里是神的义，可能一开始在你的身体里没有看见任何差异，但出于同样的原因， Amen， 一旦义在你的灵里，这将在今后的日子里显现出来。哈利路亚。我们注意到了别的东西，亚当时代的人们活了好几百年，然后在洪水之前他们可以活400多年、500多年，然后一路走来，就在律法颁布前，他们很长寿。从亚当到摩西是有罪的，没错，罪借着亚当进来，并在他所有后代身上。但 在摩西之前，他们活得很长。这是在律法之下，圣经告诉我们一些很有趣的事情。在罗马书五章这里，在罗马书五章中他说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那就是亚当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因为看这个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，没有律法之先，没有律法，意思是直到律法颁布，罪已经在世上。我们都知道它来自亚当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还没有律法，神还没有颁布律法，没有律法之先，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。摩西是律法的代表。从亚当到摩西，死亡就做了王。朋友，抬头看这里，这很有趣。所以从亚当到摩西，直到律法颁布，活在这段期间的人，他们的生命中有罪，但他们活得很长。我们可以讲到环境的变化，这里变，那里变，但你知道吗？有很多良好的环境，仍然不错的食物，即使在摩西的时代后，一直以来，我们总是责怪气候，但实际上圣经说，受造之物都在叹息，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。当我们领受我们的身体时，受造之物中不会再叹息了。哈利路亚。Amen。 问题是罪。罪正在造成地球。有时你会发现在某个地区有很多罪，似乎那里的地球在摇晃。我告诉你，这不是神造成的，罪把所有这一切带到那里。在亚当犯罪前，一开始没有地震。在这里你会发现，从亚当到摩西，这些人在律法颁布前，他们很长寿，即使他们犯了罪。为什么？没有律法。在没有律法的地方，律法本是叫人知什么？罪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没有专注于自己的罪。他们没有专注于自己的罪。好，不要忘记流血的祭，也就是象征耶稣。每当有人在那段时间犯罪时，从亚当一路往下，他们会向神献祭。这象征耶稣，无辜的人为有罪的人而死，羔羊为罪人而死。Amen。 罪人要把手放在羔羊身上，然后将它放在祭坛上，杀了它，然后把它放在祭坛上，这象征罪人的死。因此罪人逃过死，旧约中一切的献祭是为了避免肉体死亡，神又给了他们一次行刑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不会因着罪经历死亡，即使罪带来死亡，因着献祭他们不会死。因此即使在从亚当到摩西的这段时间里，在律法颁布前，人有这种献祭。但请注意，圣经说死作王掌权，有罪有死亡。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圣经写的这段时间，你发现在这段时间里人很长寿。我要你看见圣经清楚告诉我们，在此期间没有律法，律法尚未颁布，在律法颁布之前，人的寿命很长。即使他们有罪，即使有死亡，但似乎死亡被挡住了。朋友，我要你看见，当你不专注于罪，信徒的生命实际上使信徒的生命延长，就是这个字，你使信徒的生命延长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 Amen。 我相信，我全心全意相信定罪会杀人。这是我多年前传讲的一个系列，神赐给我这话语，定罪会杀人，但灵赐下生命，如同3000人死在西乃山脚下一样。定罪，保罗也称那侍奉为律法事工，死亡事工，定罪事工，定罪杀人。不要让它进入你的心，不要让它进入你的生命，在你与家人的所有关系中，与你所爱的人，与你的孩子，和你身边的人。 Amen。 不要定罪。出于某种原因，活在律法之下的人总有这种定罪的灵，就像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一样，他们的特点是定罪，他们特别会查找错误， 这并不奇怪，即使是这样的讲道，会有人查找错误。 Amen， 他们会查找错误，尤其是这恩典的福音。 Amen， 为什么？因为他以错误的方式抢夺他们，他们不喜欢。你从我身上夺走任何我自己在义上所达到的成就感，你拿走我的自以为意，不不，他们不会这么说。你是说我们无事可做吗？这就是他们会说的。 OK， 我没什么可做的。换句话说，在括弧中括弧。 Amen， 那我怎样才能获得荣耀或功劳？朋友听着，请仔细听，在天堂里敬拜神不会用这句话，羔羊和我是配得的，你不在其中。我以前说过，我再说一遍，我恭敬地说，如果神要一切的荣耀，就让神做所有的工作。事实上，神喜悦于此。神即使是恩典的事工，专注于供应，意思是我必须在我讲道时专注于供应。 Amen。因为你不想听到平约瑟谈论自己的想法，你希望圣灵借着他说话。 Amen。 我专注于供应，我越专注于供应，我越看见主赐给我话语。 Amen。 包括阐释这成为生命。但如果我专注于要求，换句话说，我最好擅长这个，我最好确保我不会在这些事上失败，我确保我所有都做对，我对自己要求很高，这会带来压力苦恼，你知道吗？那将是某种形式的死亡。我相信信徒们当中一些人在他们的时日到前就死了，不是因为他们的基因。当然，自从亚当犯罪以来，死亡就在基因中。 OK， 但我想说的是，从亚当到摩西的所有人，直到律法进来，甚至死亡也在他们的系统中。 Amen， 他们是罪人，然而死亡似乎无法抓住他们，只要他们没有专注于罪，因为当时没有律法。人们认为你必须明白律法才得以圣洁，不，朋友，你必须认识耶稣才能成为圣洁。我们跟随他的脚踪。 Amen， 我们专注于他。人们认为你必须明白律法才得以圣洁，不，朋友，你必须认识耶稣才能成为圣洁。我们跟随他的脚踪。 Amen， 我们专注于他。耶稣有一条新的诫命，这与旧的诫命不同。不不，唯一的事情就是和一个饿了的人说话。我吩咐你们一条新的诫命，吃吧。这有多难？ Amen， 换句话说，我们已经从死亡走向了生命，因为我们爱弟兄们，他告诉我们彼此相爱，如同我爱你一样。然而你有时看到这么多的查找错误，真是令人难过，责怪对方，互相指责，批评论断，以及基督肢体中的定罪。我们不是在相互争斗，朋友，我们要带着恩典的福音向世界伸出手。唯一的福音是世界需要认识神。哈利路亚，神不是看所有的污秽混乱和罪，神呼召他们回家。 Amen， 洗澡前会洁净自己吗？Amen， 没有，你去洗澡，然后你洁净自己。很多人都在洗澡前努力洁净自己。耶稣要洗净你，照你原本样式前来。他会改变你，凡接待他的、领受的，他就赐他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哈利路亚，一切都在于耶稣，我的朋友。赞美耶稣的名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你啊，主耶稣。这真是太有趣了。当我看见这个，在这段期间，律法尚未被颁布。直到摩西来了，直到律法人活得很长，数百年，然后从摩西的时代开始，律法颁布，他们死了。顺便说一句，记得我刚才告诉过你，多年前神对我说的从埃及到西乃没有人死吗？在西乃之后，同样的罪埋怨，在西乃之前没有人死。从开始，当他们埋怨时，他们死了；当他们抱怨，他们死了；当他们埋怨，他们死了。区别在哪里？他们在律法之下，他们在律法之下，在恩典下，没有人死。因着恩典，神从埃及把他们带出来，不配得，不配得的恩惠，信实于亚伯拉罕的约，这完全是恩典的约。白白的不配得，但后来他们夸耀自己，结果是死亡。这是一个 关于死亡的故事，律法如此被设计，死亡伴随着律法而来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说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，注意是一切之事，你不能只选择你能遵行的，然后你放弃其余的，不，你必须遵行一切才能成为义。就像雅各说的，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重条。他就像一条珍珠项链，一颗掉了，整串就坏了。我的朋友请听，如果你尽力而为，根据律法这是不够的，你必须遵行一切的律法，否则你就在诅咒之下。但是朋友，加拉太书三章之后的经文说，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，基督为我们担负咒诅。然后圣经说，我们不凭律法，我们凭信心而行。事实上你看加拉太书与律法相反，其实是信心，信心和律法总是相对的。圣经说，一人凭信心必活着，我喜欢这一点，因一人凭信心将活着。在罗马书一章，你知道我们是这样读的，实际上它可以双向读，它可以读出一人必因信心而活。我曾经想过，相信神的人为了他们的财务状况等等，当你在全职事工时，一人必因信而生，但实际上本质是，我认为有一些翻译版本把它清楚译出来，实际上是一人必因信而生。你越相信你因信称义，你就会活着。哈利路亚。那么朋友，你在定罪自己吗？你正在把死亡带给你自己。你是在定罪别人吗？你给他们带来死亡或进入你们的关系。当你定罪时，你这样做，你永远不会定罪，即使你是对的，你也用爱来导证，你从不定罪。而律法的执事，当你在律法之下时，你总会感到一种定罪感。朋友，这很危险，它对你的身体是危险的，因为它是如此设计的。律法的目的在缩短邪恶和恶人生命的时间，他们受到，你知道，受到律法的审判，他们被剪除了，这样他们就不会伤害别人，他们不能继续长寿下去，造成更多的伤害和损害。律法旨在带来死亡，缩短生命。朋友，今日不要在律法之下，因为我们不按律法而活，这并不是说无视圣洁，不。事实上，当你专注于基督，不是律法，专注于基督，我们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。读格林多后书三章全章，那里的面纱指的是律法，当我们没有律法，就看见耶稣的荣美，在他完全的荣光中，我们就变成主的形状。不是因试着遵守律法转变，如何转变？借着看见主的荣光。赞美主。我的时间到了，我们将再次继续这个系列，正如主更多向我们启示活在复活生命中的奥秘。 Amen。 但是我只想说，朋友，你有定罪感吗？你是否感到长久的定罪？很多时候忧郁的人，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允许定罪进来。定罪杀人，它缩短寿命。很多医生说，许多疾病是由压力引起的，长期的压力，慢性压力，没有安息，它会在你的身体里引起反应，带来不适疾病病症。但如果你更深探究，压力就有更深的根源。医学所能看见的只是压力，但比压力更深的是他们无法做到的，因为是在灵的领域，这实际上是定罪。早在亚当的身体里受到压力前，他就被定罪了；早在他缺乏前，他走在荆棘里，他生病了，变老了，最后死了，他被定罪。当他吃禁果的那一刻，他被定罪了，他躲避神，神在寻找他，而不是亚当在找神。神问他，亚当，你在哪里？ 你在哪里？旧约中的第一个问题，你在哪里？第一个问题是答案，新约的第一个问题是答案。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 Amen， 他就是答案。 Amen， 赞美主。世上能给你最好的，我的朋友，是一具棺材。创世纪也如此结束。创世纪的前四个字，起初神。创世纪的最后一段，棺材停在埃及。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埃及，世界能给你什么都没有。他们尽可能的试着改进关于医学，我们赞扬这所有一切，但是更深层次罪的问题不能用科学来处理。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，定罪。专注于罪带来压力，带来疾病，死亡在你生命的每个领域，这一切都是因为罪而来的。但事情是罪无法启动，我们刚才看见罪无法启动，没有启动基础。我们需要让自己脱离这种定罪。不知何故，我们仍然觉得我们没有达到标准，我们不够好，因为我们仍在律法之下。朋友，你需要不断听见恩典的信息，继续聆听并被释放。 Amen， 赞美主。如果你从未让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和主，请和我一起祷告，一起说：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赐下你的爱子，我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。谢谢基督为我的罪而死，从死里复活，让我在他里面称义。耶稣基督，说出来，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我的救主。谢谢你天父，我永远得救，我所有的罪都得赦免。就说出来，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。 Amen， 赞美耶稣的名。